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赞美你。每次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感恩，因为透过耶稣的宝贵的圣名、宝贵的宝血，我们就可以知道你已经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的道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面前，可以得恩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跟你是父子的关系，父女的关系。你把各样的恩宠、各样的赏赐、各样的产业都要赏赐给我们。我们要极大的信心来得着，主也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更加的靠近你。我们知道，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更加认识、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帮助我们，就像耶稣一样来到世上，就是要讨神喜悦，不是要讨人、讨己、讨别人的喜悦，而是要讨神喜悦。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有好的开始，并有好的一个态度来领受你的话，透过圣经来建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并且摸着你的心意。我们再次来依靠圣灵，欢迎圣灵来运行，使我们透过你圣灵的光照，以我们就我们这心窍被打开，能够更认识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历代志上第十一章了哦。好，我们看到历代志上从第一章开始到了第九章，都来讲到整个宗族被纪念下来，各支派都被纪念下来。哦，你看到现在，你看到到了十一章开始改变过来了，看到什么呢？军队、勇士被记载下来。所以神呢看重在过去几章呢，只要你生养众多。父子关系不断的生养下去，不是你的事工多少，你的事业多么飞黄腾达，神在乎是关系。所以使你看的关系上都被记载下来。愿神祝福大家在我们有生之年，在世上呢要属灵方面的生产啊，能够更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上礼拜是我们十周年，很开心哇，很多人呢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满满的，从70人到现在哇，破千人在当中哦。你看到很多人很开心啊，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要抓住神给我们意向，神在乎什么我们就在乎就对了，因为神看重的是关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也是我们整个丰富教会的意向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大卫的这个王朝的时候，神却记载大卫，而且并且他的30个勇士，还有这些勇士们的名字都被纪念下来。告诉大家，我们很重要，不要只是被这个被记载我们名字，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成为勇士，能够被神所用。那勇士这个字哈，直接英文只讲说什么呢？就是看到一个字叫 mighty man，mighty man 就是大能的意思哦，大能的男人。我们都有男人，要大能男人，为什么？因为生儿子就是要成为男人战士，因为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要去得着，所以男人要起来当兵，男人要起来攻打这个仇敌，并且呢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到了新约，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跟血气的征战，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是跟这个属灵征战，恶魔征战，管辖着幽暗这个黑暗国度来征战。所以我们知道征战是属乎耶和华，怎么征战呢？要靠着神给我们全副军装，并且呢很清楚要透过这个全副军装来得胜有余，就是要每天警醒祷告，跟着属灵恶魔征战。所以你在祷告的神都纪念呢，因为你在为神的国度在征战。所以祷告是最好的勇士，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你不是跟着血气给输赢啊，你是跟着灵界在输赢啊。所以要祷告，迫切祷告，在祷告当中你一定要穿全副军装，在祷告当中你要出拳，你要卖力，你要汗水般哇，付很多的代价，这个就是代祷的勇士。愿神兴起我们教会更多勇士出现，不仅女人啊，男人都要起来啊，更多起来祷告，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这一章里面就知道哦，原来在新约旧约可以串在一起。旧约当然是看到物质的土地还没有得着，到了新约呢，神要他们起来，然后总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精兵，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愿神祝福各位都成为代祷勇士。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整章里面分为46节哈。那从第一段来开始来看好吗？我们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读呗，请来。
以色列众人聚集在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
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
好，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前面告诉了以色列众人都聚集，把众人画起来。这边有一个情况发生，全国十二支派，所以众人呢都聚集在希伯伦的地方，要来做一件事，什么？要来见大卫。那希伯伦其实在南部，他们分为南国北国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呢已经成为一个希伯伦的地方。希伯伦是一个古城，它靠近耶路撒冷，但是呢在这个亚伯兰时代就有了，亚伯兰在那个时候就有希伯伦的存在。那希伯伦翻译出来就是同盟的意思，或者个 friendship 是友谊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美丽的地方，也是一个古都的地方，然后亚伯兰就出现在那个地方过了。那这边说大卫呢就在当中呢开始建立他的这个基地所以希伯伦呢是大卫开始的地方。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统御这些人了大卫呢他没有全部，但是呢你看到吗，他的名声在第二节都出现。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好，从前画起来，扫罗是第一位王。我们刚刚读的第十章知道大扫罗是第一位王，但是后来呢他是什么，后面不保啊，晚节不保，到最后呢自杀身亡。因为他前面是非常这个什么非常积极的，非常喜欢听遣神的声音，什么都我愿意，到是最后呢晚年不保，因为呢完全变质啊，因为里面的嫉妒里面的不安害死了他。但是大卫却不是，大卫呢你看到被神所征召，几岁呢？十七岁的时候，神就透过了撒母耳先知就告诉他呢，以后你要成为什么，以色列的君王。那时候几岁？十七岁而已。少年的时候他就敬畏神，常常敬拜上帝，他是最会 QT 的，最会亲近神的。大卫是这样的，所以神就选上了大卫。那大卫呢后来真的当王了。 OK， 那等下大卫呢他开始当王的时候是哪时候？其实是在十七岁就受恩膏了，但是还没有实现，所以应验呢到了实现呢，从十七到三十岁才坐了宝座，这当中呢都是在受苦的过程。所以一样的，有时候我们预言要听清楚，有时候跟你讲的预言呢要很长才会实现，这过程呢在磨练大家，让你更像王了。不然你要清清菜菜就上当网的话，随便乱讲话，下面就死一片，想了解吗？所以神要让你的生命能够当了网的话，要够成熟，像基督同作网嘛。在新约的时候，神说我们有一天呢要跟主一起作网嘛，在世上是磨练我们要皇家的品格啊，要皇家的样式啊，不要像乞丐一样啊，像这个随随便便人，你要像皇家的。所以这过程在做磨练，一直到我们成为一个皇家的身份地位，神就提拔你。大卫一样十七岁就被预言了，到了三十岁才登基，这过程总共十三年，神透过各样的环境，被追杀，被误解，一次次的被这样子追杀，他心里面很多的痛苦，但是他的个性却改变了很多，写下了感人的诗篇。哇，你看到每一篇都感动人呢，因为他被琢磨过，被雕塑过，才成为王的身份。所以你看到这个过程，大家纪念，原来神让我们苦难是有它的意义。每个人要了解这个，预言是一回事，实现预言呢又是一回事。所以要耐心等候，直到这过程呢都有神的时间。好，接下来他说从前就讲到那个时候，扫罗作王的时候，曾经率领以色列人的就是你啊，曾经率你代表什么呢？大卫曾经在这个扫罗的时代呢就被神所膏抹，然后起来带这些兵呢去打仗，他们都记得是大卫带领的，大卫带领他们去出入，去得地，去征战，去胜过这些外邦人，他们都纪念。好，第一个是这个讲到，第二个，耶和华你的神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你看到吗？这全国上下都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扫罗的时代，神就知道，已经告诉所有的人说，神会兴起大卫成为什么，以色列的君王。这也是大卫的杀身之祸了，也是这样子出来的。为什么呢？其实神在后面告诉了大卫，也告诉了扫罗，扫罗啊，扫罗，我给你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悔改啊！你看全国上下都知道的预言，你要不要悔改啊？神告诉他有悔改的机会，盼望他能够早早悔改，因为全国都知道了嘛，有一晚会兴起啊。如果你悔改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凄惨。但是扫罗的心永远是好像不能平息，嫉妒不安，以至于他越走越偏离，离开了恩典的范围啊， 到最后走向偏啊，这个死亡的道路。这个就让我们看见很可惜，其实神一次一次在警告扫罗，盼望他能够悔改。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你啊带领我们，而且神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啊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他是一个牧羊人，他也是一个君王。好，接下来第三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长老画起来，长老是什么？长老就是十二支派的领袖，他们呢都来到当中啊。本来是只是谁聚集？以色列百姓全聚集。现在呢，领袖呢不得不了也来聚集了。他们聚集的目的是什么呢？民意的问题，而且什么应许的问题，大家都要高摩大卫当王了，因为扫罗死了。OK， 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在希伯伦在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谁的话？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好，撒母耳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个祭司，但是大卫被高摩的时候，他多一个叫做君王，所以他是君王、先知跟祭司。大卫是三重身份，在旧约里面最完整就是大卫。大卫就预表什么呢？预表今日的基督。大卫就预表基督。大卫翻译出来的名字 Beloved， 我所爱的、心爱的、所爱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卫是所爱的意思，心爱的 Beloved 这个意思。所以大卫名字取的其实呢就在预表主耶稣基督是天父所爱的，他是大君王，他是大先知，他也是这个大祭司，他完整的来到人间。大卫呢他是预表基督，大卫不是基督，但是他是预表，因为大卫也犯错，他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但是大卫呢却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你看到吗？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可以了解原来神这个过程当中就在雕塑磨塑大卫的生命，以至于呢能够成为一个纯全的完美的，然后呢能够登基，然后呢被以色列百姓呢所看为重要。好，这你看到这个整个来讲呢，就看到大卫啊很非常的被神用，然后登基的情况。扫罗呢跟第十章非常悲惨哦，但是这个第十章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神看重的是人的这个真实跟神的关系。好，接下来看到第四节到第九节呢是第二段，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段的地方，预备请。
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大卫住在宝藏里，所以那宝藏叫做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起，四围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
好，第四节到第九节是第二段，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好，大卫本来在希伯伦，再往北一点呢就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就是耶布斯，那时候耶路撒冷呢还有耶布斯人，就是外族人迦南的七族里面的一族人哦，叫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大卫受到感动，就说这个地方要成为神的圣城，在锡安的地方。好，耶布斯人就对大卫说，你绝对不能进到这个地方。然后大卫就开始要攻取这个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之城哦，就是整个耶路撒冷。锡安其实是在耶布斯在南边一点点的，但是是整个来讲说耶路撒冷城也是锡安 OK， 所以称为大卫城。好，是靠近了耶城的南边，就这样大家比较知道一下。好，大卫就说话了，你怎么敢讲这种话呢？我们要攻打你。那大卫说什么话呢？他怎么攻打呢？大卫非常喜欢提拔人，请记得这件事情。大卫呢不是揽权的人，他是会提拔的人。他怎么提拔呢？他讲的说，他对他所有这些勇士们说话，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就必做什么首领，做领袖，做元帅。大卫很渴慕大家都能够起来为主来征战，大卫的心里面很渴慕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成为一个领袖，而且被提升，是大卫的心。我愿神祝福大家，当我们当领袖的时候，心一定要宽，心一定要宽广，看下一代比我们更强盛是非常感动的事。不要一直说你比我厉害，我心里面就不安。少了问题出在这边，大卫不一样， 他会看到别人比他厉害，他很开心的。大家都是为神的国来就可以了，这样的国度呢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记得扫罗跟大卫很大的不一样，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了。大卫就是给机会，长长给他们提拔的机会。好，他说什么呢？只要谁先攻打了，谁战胜了，谁先得到这个位置，叫做首领，作为领袖。好，就出来一线第一个人物，大能的领袖出现了。洗路的儿子叫约押，约押先上去就做了什么元帅。约押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非常主动的人，要马上听到这个就冲了哦，非常喜欢打仗哦。你看到吗？他就到了耶布色的地方，打败这些人。好，约押的名字翻译出了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得胜呢？这名字太好了，请大家记得，名人如其名啊。这大能勇士之一，你看到约押，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父亲，耶和华是我什么父亲啊？那就是我的天父嘛，我的爸爸嘛。”哇，这约押名字太好了。愿神祝福大家，不要忘记你核心的身份。征战主要的胜败就要知道你是谁了。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软弱不堪，主要是里面乱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稍微讲一下啊，其实里面又自卑了，又怎么样，又自高自傲了，都是自我中心的问题，自我形象的问题。约押呢说：“天父啊，这个耶和华就是我的爸爸。”这个就是我们核心的身份。阿们，弟兄姐妹，常常祷告，不要忘记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强调这个？因为常常忘记我是他的儿子嘛，常常觉得自己是孤儿嘛，没有人爱的嘛，所以他来在找那个，其实是核心问题啦。约押为什么可以征战得胜？因为爸爸跟我同在嘛，我是爸爸的孩子嘛，我还有什么怕的？我爸爸是造天地海其中万物的神呐、啊，有什么可怕的？也不是人算什么了。他不看那个墙壁多么高多么厚嘛，他看到我的爸爸与我同在嘛，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记载，其实名字慢慢看，今天没办法解释很多的名字，但是你等一下看的名字，大能勇士名字都是有意义的，难怪成为大能的勇士，他的核心价值都很清楚。弟兄姐妹，征战第一步你是谁很重要，内心的征战，三重战场主要是这个，里面胜了后面外面就容易了，里面最重要，里面到底是谁，你的安全感就在你跟神的关系。我到底是谁呢？我是神宝贝的儿女。约押呢，你看很清楚，跑第一个他就征战得胜。好，大卫住在宝藏里，所以那宝藏叫做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起视为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押什么修理的。所以约押呢不仅会征战，约押会什么会修墙啊，约押会什么会建筑啊，看到这个吗？所以他会打仗也会修墙，他是个建筑师哦。哦，你看到吗？这个人是有才华啊，呢有智慧，然后呢有才艺在当中的。OK， 难怪成为首领，成为元帅。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九节，大卫日渐什么强盛，画起来，这是整章里面的关键。大卫日渐强盛，每一天每一天他的国就越来越什么兴旺，越来越强盛。哇，这个是很大的祝福啊，弟兄姐妹。耶稣说：“我来是叫你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这个叫做日渐兴盛。信耶稣是这样子的，不是越信你要越没有，越信越穷，越信越潦倒。这不是，那是恶者的工作，偷窃、杀害、毁坏。但是神要我们生命是日渐什么兴盛。阿们，你要记得这是命定，因为你是王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王就是要越来越什么兴盛嘛，那个才有荣耀嘛。越来越衰微，越来越那个，那就不是荣耀嘛。请记得，我们要常常为神的国度宣告。丰富教会要日渐的兴盛，因为王就是耶稣基督。阿们，神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的，才是蒙福的嘛。所以大卫呢，预表基督，他日渐什么兴盛。愿神祝福大家，各处的教会都要日渐兴盛，大雅的教会要日渐兴盛，我们每一间教会都要日渐兴盛，因为王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才是真正的荣耀嘛，越来越兴旺。好，那大卫为什么日渐兴盛呢？因为出来了，因为万军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最重要的是神啊，你要有没有同在，千万不要离开我们。扫罗拜因就是神离开了吗？不是吗？魔鬼都来了还搞不清楚啊，这个是最败笔的地方，连神都不要跟他在一起还没关系吗？我求问教鬼的吗？我还有别的方法吗？到最后走向灭亡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谦卑。为什么日渐兴盛？因为神与我们 同在，那个叫以马内利。最担心害怕就这件事情，神离开我们了，我们记得要紧紧抓住神，永远祷告一件事，神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离开你我们像枝子离开的葡萄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要紧紧连接啊，这个就是大卫为什么心胜的原因啊。为什么神会跟大卫同在？你有想过这个事？为什么神不跟扫罗同在？为什么要偏偏跟大卫同在？因为大卫比较帅吗？没有，扫罗比较帅，扫罗又高又帅嘛，英俊，对不对？可是大卫呢也很漂亮啊，哇，年轻的时候神就哇炯炯有神，但重要是内心的，不是外在，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有个顺服神的心，神讲他听进去，他可以被讲的，有没有？先知告诉他，有没有？他马上就悔改嘛，拿单讲他就马上悔改。扫罗未使讲啦，讲了就丢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有，未使用讲的，所以怎么样？我是王，到最后你看很凄惨。撒摩常常为他祷告，跟他讲，到最后不要跟他讲话了。哎，撒摩是高模拟的。撒摩讲的话每一句话都会实现的，扫罗不听啊！你看连先知都不跟他讲话，多么凄惨。愿神祝福我们，越信主要越谦卑，要肯被讲，阿们，你才会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有门徒制是好的，有 MG 蛇是好的，人家在讲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什么保命啊，让我们不要走向错误的道路，让我们一辈子能够尽虔到底，而且有善终，请要记得这件事情。好，每个人都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每一个次序里面，要被爱，然后被管教是好的。扫罗原文处在这边，大卫肯被讲，那一讲他就悔改嘛，对不对？他一讲他就谦卑，他马上就修正。这大卫为什么被神所用的原因之一，敬畏神，再来呢，可以什么受教的儿，聆听的儿，受教的心，他愿意顺服，所以大卫呢也就可以被神所用。好，接下来你看到大有能的勇士就出现了，我们看到从第十节来读好吗？第十节一起来读，读到哪个地方呢？我们要看再来第十节，读到这个第十九节好吗？预备，请。
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德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面。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班，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他从前与大卫在巴士达法米菲利斯人聚集的地方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菲利斯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菲利斯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菲利士的军队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菲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菲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
好，到19节我们看到第三段，这边以下就记录到跟随大卫的勇士，勇士叫 mighty man， 就是大能的男人。你看到这些大卫的勇士的首领就奋勇帮助他德国，奋勇把他画起来。好，大卫呢要德国的时候需要一群军队，需要一些大能的勇士，这些呢都记载下来，他们都有个特质，就是奋勇。哦，奋勇这很重要，就是勇敢的意思。再来呢，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好，第二个，照着神的话。好，照着神的话，他不仅是勇敢，他们顺服上帝的话。勇士有个特征，他们就是什么呢？他们总是顺服，因为军队嘛，要不要顺服啊？要。我们基督的精兵要不要顺服？要。 我们要操练大家成为精兵。第一个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敬畏神。神说了，我们就去做。再来呢，虽然有挑战、有难处，但是要奋勇去得着，这个才会被纪念成为大能的勇士。好，我们在扩展神的国，会不会遇到征战呢？会。你看啊，这个啊，大卫在扩展他的国度的时候，征战是不断的，一定的。所以我们记得，当你当兵的时候，不要被事物缠身。再来呢，一定会遇到什么枪林弹雨啊，会有搏斗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都在扩展神的国度。看看我们啊，建立教会到现在，每一天都是征战，没有一天是哇完全太平的了。你会发现到这样的情况，可征战久了啊，就习惯了，反正每天都征战嘛，对不？这样子，好像每天挑战嘛，就已经开始什么战力就已经出来了。不征战反而怪怪，今天怎么都没事？是魔鬼撒旦在搞什么诡计了？每天都会有嘛，是不是？每天就开始祈祷啊，主啊，全副军装给我，主啊，给我恩膏，给我恩能力，我要为你征战，一刻都不能休息。不是刚十周年完吗？可以休息，可是明天开始了。这个是保罗讲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每一天都是在征战当中。但是请记得，征战人就会被纪念。阿们。好，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被纪念？他们有个些特质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边来，他说他们奋勇，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就去做。所以这些领袖呢，有些特质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是勇敢，他们勇敢就是奋勇一次。第二个呢，照着神的话去做，照着神的话去做。好，这边出现这个人出现了，第一个人是大卫的勇士，数目就在下面。哈格摩尼的儿子叫做亚朔班。好，亚朔班呢，他是军长的统领，一起举枪杀了多少人啊？300人。他的事迹很伟大，举枪，你看那个枪很厉害，有没有？杀了300个，一个人哇，以寡击众，300个人。你看那个枪法多么厉害。OK， 接下来看到吗？他的名字的翻译出来，亚朔班翻译就是归向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一心归向神呢、啊，归向这位上帝就对了。你就一个人可以集啊，这个啊，这以少集多了，以寡集众，记得这个是依靠神的主要的原因，不是他的枪法厉害，是他一心都归向神。所以你从人名当中发现了，这些都有奥秘在当中。他的名字呢，人如其名，他总是归向神，忠心于神，一路上专心归向神，难怪他就得胜连连。就像箴言所讲3章一样，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人就是这么厉害，他一心归向神。你看到吗？军队里面这么仇敌这么多，他一个人可以击败300个人。好，其次有一个人叫做亚和人啊，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好，以利亚撒翻译出来就是神所帮助的，神所帮助的。以利亚撒翻就是神所帮助的，就像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周神助，神助嘛，哇，神都帮助了，还会输吗？对不对？不会嘛，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名字啊，叫以利亚撒，神所帮助的，哇，这个更猛啊，神所助的，你看吗？啊，他是三个勇士的其中一个，他有什么事迹呢？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明，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人就在非利士人面前什么逃跑了，大家都跑了，因为什么呢？我怕，然后呢开始会可能会输了，所以大家都跑掉了。但是这个人没有跑，跟大卫一样坚持到底。这勇士就便站在那个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获那个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个叫做什么样的一个勇士？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坚持到底的勇士，永不放弃的勇士。难怪被记载下来了，因为神与我同在，神会听帮助我的，所以不管情势多么恶劣，我坚持不逃。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很舒服，大概都不晓得到底谁是不是勇士了。征战了就知道，跑光光的跑第一那个都不是了，讲清楚了吗？所以我们在带教会的时候，有些人会跑，那个都就可以知道了，到底是不是勇士？勇士是不跑的， 听到我们台湾呢，九五事件知道吗？中共要犯台，500个飞弹要射到台湾了。那九五预言的时候，一个先知乱讲了讲，你看嘛，台湾的教会呢，很多都跑光了，圣堂不跑，为什么呢？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如果圣堂跑了，今天也没有丰富教会了。这个叫做永不放弃，人家跑了我不跑，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神是为我们负责的神，神的应许不会改变，阿们。勇士就是不会跑了，不会随便就放弃了，就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如果你要成为被纪念，请记得这个哦，不会放弃，坚持到底，神就会记录你的名字，叫300个勇士，不是800个壮士，是300个勇士被纪念下来哈。OK， 好，接下来看到这边来，哦，第十五节，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磐石哦，这是第三个事迹哦，进到亚杜兰洞见大卫。腓力士的军队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腓力士人在防营的在伯利恒。好，大卫忽然间就讲到一个渴望，哦，跟这勇士讲，可能在聊天的时候讲出来一句话，但是勇士听进去，哦，你看他讲什么呢？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井旁的井水，门旁的井水打来给我喝。他可能想念他的家乡，想那个伯利恒的水，喝下去多么甘甜啊！他是讲讲而已哦，你看到吗？这3个勇士就听进去，闯过腓力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情。好，你看到大卫讲话，大卫只是讲讲他里面的什么愿望，这3个人马上就是反应，然后呢要来实现大卫的这个愿望，在当中冒死拼命跑到仇敌的营盘当中哦，然后呢不知道怎么样杀死多少人，就是为了取什么取水而已呢，不是去救人哦，去什么取水而已，然后拿回来给王喝。你看到这个呢，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这大能勇士他们呢真的是非常爱大卫，而且忠心到底，这个叫做肝胆相照了，有血有肉啊，而且呢是挺到底的，忠心到底的。愿你祝福我们基督的精兵是这样子的精兵，大家记得他只是要水喝而已，就拼了老命要他得到这个水喝，这样的太少了，非常少啊，为朋友卖命的真的很不多，但是你看到大卫这些勇士呢，肯为大卫死，那跑到仇敌当中为他来得这个水，为了讨他的喜悦，但是大卫不敢喝。大卫马上讲这句话，他说什么？我不敢喝，因为 这水呢像他们血这么宝贵，我不敢喝，代表说大卫非常谦卑，我不配得着这些忠心的为我卖命得着的这些水啊，我不配喝，他把它献在神的面前哦。OK， 好，所以你看到第这个19节前面的讲到这个勇士的事迹都被什么记载下来？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这些事迹会不会被记载下来？会的，这些人所做的都被记载，神都纪念，而且他的事迹清清楚楚，我们看了都觉得哇，他们称为勇士真的是这个名副其实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0节开始哦，20节呢到25节是另外一段，预备，请来。
约押的儿子亚比筛是这3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3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3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3个勇士，有假薛勇士和耶和耶大的儿子米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约押摩押人亚利以勒的2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5肘，手里拿着枪，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肘，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3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
好，这边另外一段哦，你看二十节说约押的兄弟亚比塞，约押有包括他自己就三个兄弟哈、哦。好，约押的兄弟叫亚比塞，这个人呢，他的翻译出来叫恩赐之父，恩赐之父。他呢有恩赐，也知道恩赐从上帝而来的。好、哦，他是谁呢？他是大卫的亲姐姐的儿子。啊、他是大卫亲姐姐儿子、啊、翻译出来叫洗鲁雅，有人翻译这个叫洗鲁雅、哦、他姐姐是洗鲁雅，然后呢、他的儿子叫亚比塞、啊、他是三百勇士的首领。他为什么成为首领呢？他的事迹说他举枪杀了多少人？三百个人。哇，一个人可以抵挡三百个人，这非常厉害、哦啊、这个武功高强、哦、好，第二十一节说他在这三百勇士里面最尊贵，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好，有贾薛勇士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好，比拿雅又是一个勇士，比拿雅翻译出来什么？就是主的儿子，主的儿子、哦、是主的儿子， The son of the Lord，他是主的儿子、哦、OK， 好，这个主的儿子名字取得太好了，所以事迹呢特别多。他行过大能的事， powerful， 非常 powerful。 什么事呢？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可能这两个很凶悍，他直接、杀死他们。好，第二个呢，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面去杀了一头什么狮子。下雪就是什么寒冷的时候，大家都躲在棉被，他出去打死狮子。哦，这个很厉害吧？不是打死啊，这个仇敌啊，腓力斯人呀、啊，他还打死什么狮子哦，这很厉害。好，第三个呢，他又杀了，又把他削起来啊，画起来，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多高呢？身高五肘，手里拿枪，枪啊，汗出如织布的机肘。好，他只拿着什么棍子下去跟埃及人打架，然后呢，把埃及人的枪抢过来，然后用枪刺死他。这厉不厉害啊？很厉害，他的事迹被记载下来。我想说这个人呢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他的名字说主的儿子，这跟基督不是一样的吗？主的儿子啊，所以你看到这名字人如其名啊。我在想说他为什么这么厉害，不要忘记他的领袖，他的君王是谁？大卫。大卫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有。大卫有没有曾经打过熊啊，打过狮子牛啊，年轻的时候就很厉害了嘛，对不对？而且你看到跟他骂战的什么乌利亚，对不对？他不是打死他吗？哥利亚，抱歉，哥利亚是不是打死他？是吗？有没有？可是他的枪啊，他的人高马大，是不是像什么样？是。好，这边有很重要的真理提醒大家，什么真理呢？有什么样的将领，就什么样的兵。强将手下无弱兵，大卫是这样的人，他下面就是这样的人。讲清楚了没？所以弟兄姐妹，领袖重不重要？重要。领袖就是个榜样，那个精神 spirit 会在当中。所以大卫就是这个勇士，他本身就是勇士，难怪他跟他的都是勇士。更厉害的，可能过去那些什么呢？沮丧的啦，好像我们讲的现在是痞子这些人对吧？人家都是欠债的，跟随他，后来都变勇士哦。大卫是不是很会训练的人？是。他本身就这样的人，难怪他带出来都是这样的人。什么领袖就有什么样的跟随者嘛，这个是厉害的地方。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他专门招这些 Kikoko 的2266的全部在一起，对不对？后来呢，经过了之后就改变过来成为大能勇士。阿们。我们也是2266了，但是跟随主之后就不一样了。哈利路亚。这个就是耶稣的工作嘛，大卫就是这样的人，难怪他就是带出这么多的 mighty man、哦、因为大能的大卫才会大能的勇士出现。愿祝福大家都起来跟随耶稣，你就成为大能的勇士，神会帮助我们的。好，你看到吗？这些都是讲到他们、哦、被神所纪念的。好，这看起来都非常感动。好，最后一段呢，虽然是名字呢，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念完哈，因为记载下来都有神的恩膏，有神的意义在当中哈。我们再来读背起来，军中的勇士中有
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伯利和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南、哈律人沙马、 比伦人希利斯、提哥亚人一己的儿子以拉、亚拿图人亚比以谢、户沙人希比该、亚和人以来、尼陀法人马哈莱、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便雅敏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以拉顿人比拿亚、加十七人户来、亚拉巴人亚比、巴路米人亚斯马福、沙本人以利亚巴哈巴、基孙人哈生的众子、哈拉人沙基的儿子约拿丹、哈拉人沙甲的儿子亚西岸、乌尔的儿子以利法勒、比基拉人西弗、比伦人亚西亚、加密人亚斯西斯罗、伊斯拜的儿子拿来、拿丹的儿子约尔、哈基利的儿子弥伯哈、亚门人喜勒、比路人哈拿来、哈拿来是给喜鲁亚的儿子约亚拿兵器的、以铁人拉以拉、以拉人以铁人加利、赫人乌利亚、亚莱的儿子萨拔、吕便人士撒的儿子亚蒂拿，他是吕便支派中的一个族长，率领三十人；马加的儿子哈南、米特尼人约沙法、亚施他拉人乌西亚、亚罗尔人哈坦和坦的儿子沙马、耶利、提喜人申利的儿子耶迭和他的兄弟约哈、马哈卫人以利叶、伊利拿安的儿子耶尼拜、约沙卫亚、摩押人伊特玛、以利叶、俄贝德并米索巴人亚西叶。
OK， 好，我们看到这26到47节呢，就记载军中的勇士，把它画起来，军中很重要。一个国家要强盛，一定要有勇士，要有军队，所以我们要国防在当中。好，你看到这些勇士呢，特别人民都把它写下来。你看到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他是什么人，第二个呢，他是谁的儿子，看到这吗？关系都出现。第三个呢，他是什么支派，都有出现这个地方嘛。所以这些呢都被记载下来，因为很像华人一样，只要被记载下来，在国家里面有功就全部记载下来，可以光宗耀祖。一样的，我们要人要荣耀神的国，你记得要为神来征战，不要只是做一个进出教会的基督徒，一定要起来征战，要得地为业，到新约要得人如得以警醒祷告，神都会纪念。这些名字，谁是谁的儿子，谁是什么支派，谁做了什么事，是什么人，都被记载下来。所以名字看起来对我们好像没有感觉，但是对神来讲很有感觉。神即使在记录，现在都在记录大家在世上的日子有没有起来为主征战，有没有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做这些事情神都纪念。所以不要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每一天为大使命来活吧，弟兄姐妹。但是讲到这个地方的话，你发现到十一章为什么这些大能勇士被纪念，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让我们明白的地方。这大能勇士为什么要为大卫来拼命效命这个什么拼命忠心委身，为了一杯水然后可以拼了命，然后他把它拿回来给大卫喝，为什么他做得到这些事情呢？弟兄姐妹，一定有原因在当中。如果你是大卫那个时代，你会这么做吗？拼了命就是要为大卫的王朝建立起来，会这么做吗？你说我不是活在大卫时代，那你活在新约是吗？耶稣也曾经问过，也被问过，有一个有钱的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为了得什么？永生。但是耶稣直接告诉他说什么呢？要得永生也很简单，要怎么样呢？要跟随我，再来要变卖什么一切来贩卖，然后给穷人来跟随我。那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后面解释说因为他的钱财很多，是不是？后来呢，彼得就反问他嘛，那我们怎么可能呢？谁可以得救呢？那耶稣直接讲，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后来耶稣就讲过，如果要当我的门徒，请大家记得要有眼光跟代价。如果你跟随我，愿意撇下房屋田产孩子父母亲还有所有的房子，记得 神说会让你得百倍，然后呢会得到什么永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弟兄姐妹请记得，每一次你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都一样啊，包括我在里面。为什么你愿意付代价？为什么你愿意付这么高的代价？本来你的代价是这样子的，后来你愿意付更大的代价，是因为你看见有更好的价值在当中，所以你才会付代价。为什么要继续做幸福小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价值，你不可能继续做下去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不可能继续在这边做任何的事情。愿神帮助我，我常常祷告主，让我有天国的眼光。弟兄姐妹，耶稣说撇下一切跟随我的，在地上得百倍，有一天会承受永生啊！而且跟耶稣德国复兴的时候跟他同作王。哪时候会得着？耶稣再回的日子。多久？没有知道。所以这个需要信心啊，是不是？是呢。但是我们现代人是什么？大概都短视，大概马上就要得着，就开始就会去了。弟兄姐妹，其实都没有这种眼光在当中，好不好？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你在地上日子70年，强壮可以几年呢？80年。然后有一天回到永恒里面，是多久啊？永恒的永恒，叫做没完没了了。做王做多久？做完到没完没了的做王，那个永远永远的。神说你要跟我一起做王，如果没有这种眼光，我们不可能付上代价了。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阿们。看见永恒的这些价值报答等着我们来拿。所以我们效法大卫，也效法扫罗。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已经守住了。阿们。从此才有工业冠冕，为我所领的冠冕就是当王了嘛。耶稣说你愿意撇下一切，在我复兴德国的时候你要跟我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张感恩，主帮助我们看见大卫他的王朝有这么多的勇士，他们都是一个为大卫拼命奋勇杀敌的勇士，他们事迹都被纪念下来，甚至被记载下来。帮助我们在新约，耶稣已经呼召我们要跟随你，并且要得人如得义。主，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工作合神心意，有一天你来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荣耀的时候，得跟你同作王的时候，跟你一起审判十二支派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愿意来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我们相信有一天呢，我们会得到百倍的祝福，并且到永生的确据。帮助我们都跟随到底，让我们成为新约的勇士，成为教会的勇士。荣耀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